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新的书卷，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从一个仆人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在马可福音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又这个字出现很多，还有当下，就是这个时候耶稣又去做了什么，好像那个服事是一场接一场，一场接一场。那至终呢，耶稣基督的服事在十字架上走到荣耀的高峰，完成了一个仆人他的生命的一个荣耀的工作。所以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那你一定要看见的就是在每一场服事的接续的里面，主耶稣有什么样的榜样来让我们能够去学习，免得我们今天在服事的这条路上走差了，以为啊，我就是什么事全部都是以服事为优先，那服事是以人的需要为优先，哇，服事以我侍奉的果效好不好为优先，那我们就没有从马可福音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马可福音一章一开始就说到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所以服事的核心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到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去认识他，而在福音的当中彰显神的大能。而我们今天 QD 的经文在第35节到第45节，马可福音一章35节到第45节，首先一开始我们先来看35节到第39节，在这段榜样当中有几件属灵原则，在一个服事的人甚至是一个准备要侍奉的人一定要注意的第一件几件事。第一件事在第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亲爱的家人，侍奉的果效来自于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的服事的那个行程排得很满，满到一种地步，我们没有祷告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侍奉的果效跟侍奉的需要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侍奉神就是因为我们在服事上面很多人需要我们，哇，我的服事很多人很感动，我的服事很多人得到帮助，不管是信主的未信主的，我的侍奉每天早上一起来啊，睁开眼从我的手机从我的电脑开始，我就一直在服侍人。亲爱的家人，服侍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被呼召出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等候，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渴慕，与神的亲密关系，这才是我们侍奉的第一优先。耶稣在侍奉这极忙碌的时刻，众人最需要的时候，耶稣早晨起来天未亮的时候就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就是一个我们侍奉神该必须具备的榜样。亲爱的家人，祷告在你的每一天的侍奉的时间里面占多少？我们都知道读经祷告很重要，但在每天的读经祷告里面，你花多少时间在这上面上？在我个人我每天服事说实在也不少，但是我们的属灵母亲江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花时间去等候神，花时间默想神的话语，导读他的话语。所以从晨祷开始，到甚至有时候我们中午的等候神聚会，到晚上我们有些的晚祷安静的等候的时间，都是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心要去等候神，要去靠近神，要去服侍阿爸父的心。耶稣的侍奉就是一个真儿子的生命，他的侍奉所到之处呼召人医治人赶鬼医病都大有果效。但你看到耶稣基督花的时间的在马可福音里面一场接一场的侍奉的过程当中，耶稣独自一人去旷野与阿爸父亲近这些事情的记录刻意的写在马可福音当中，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侍奉我们必须要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花多少时间单独的个人的与我们的主亲近。 我们是不是一个关锁的园，一个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被主吸引，进入爱的筵宴所，进入到内室与神亲近？耶稣是到旷野，亲爱的家人，你的内室在哪里？你的旷野在哪里？把我们带到这个环境里面，安排一些的时间，就是为了单单的来侍奉他，来安静他，来等候他，这是我们优先的第一侍奉。第二，你从第36节到第37节，你会看到，哇，西门彼得来了，同伴都追来了，因为昨天西门的岳母得了医治啊，好多人都聚集在西门的家面前，好多人哦，他们昨天得了医治，他们今天还要来，他们来主啊，来找到主是需要渴望他们的需要被满足。但耶稣基督在第38节里面讲的话就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基督亲自的提醒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该注意到的第二件事，那就是我们的侍奉是跟着神对我们呼召的意向。我们的侍奉是在人的满足服侍之前，我们要先去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以至于耶稣所讲的那句话是以神的满足为服侍的一个前提，大家都来要渴望医治，哎呀，主耶稣啊，现在已经好多人在等啦，好多人都在等你啊，他们就等着要等 得着医治啊，你现在怎么 还不赶快来呢？这些人都在等着我们。耶稣好像不在乎这些人的需要，耶稣不是不在乎，耶稣要先去满足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走吧走吧，我们去别处。那待在原地的那些人怎么办？那些病痛的怎么办？有需要的怎么办？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好像真的背着人的需要推着走，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放下我们原有的意向，我们原有的被呼召的那个服侍的那个原本的意向，我们放下了，我们去服侍了人大量的需要。亲爱的家人，人的需要你永远满足不了，病人永远都有软弱的、痛苦的、需要的，不管是他们急难的救助、贫穷的救助，永远有需要，我们永远满足不完的。你做事工你可以做得很快乐，你服侍这些弟兄姊妹你很有成就感的，因为人会感谢你的，你可以真的看到人会改变的，哇，你里面那个满足真的无可言喻啊。这以前我服侍就是很享受在这其中。但马可福音一章38节真看到耶稣好像就离开了，如果一场聚会就等在那里，所有的疾病的、软弱的、伤痛的、心灵忧伤的都来到了，这耶稣怎么不去呢？那不是让人失望吗？我们的侍奉有时候都是怕人失望，我们拼命求神迹，拼命求神迹，拼命求什么什么大的彰显，哇，拼命求圣灵浇灌，哇，我们找来这各样的方法，因为我们怕人失望，我们怕人觉得这场聚会没有能力、没恩膏、没神迹奇事。我们就活在人的期望跟怕人失望的里面，人的期望满足了，哦，今天服侍真好，今天没什么神迹奇事，大家很失望，哎呀，今天服侍不好。你看看耶稣的侍奉，耶稣的侍奉就是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亲爱的家人，神要你去做什么事你知道吗？你我的侍奉能不能朝着这个意向而前行？以我个人而言，侍奉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到遇到一些的挫折挫败，我里面会有一些的伤痛，我就想啊，算了，是不是神不要叫我走这条路哈？那我换个跑道看看，我换个事工看看，我换个合场看看，过去里面我这种想法都在我里面啊。我的负担是希望，我渴望看到青年的生命改变。我那时候才20多岁、30多岁开始服侍主，我就希望能够影响年轻人的生命，我就希望可以跟他们的家长沟通，跟年轻人沟通。我在学校带进入到学校带青年的小组、青年的聚会啊，办各样的一个活动，我就希望他们改变。可是青年人是要升学的，他们是不断的成长，就离开。 离开我们这当地去外地求学，我就觉得怎么做怎么做，老师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人一批一批的换，我做的事工一点一点的做，看不到成就感。哎呀，我就真的是啊，干脆我换个服饰好了，我做成人，敢做成人，大家都在当地，留在原地，或许可以做的比较长久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我跟年轻人开始有年龄的距离了，有代沟了，我自己也有家庭孩子了，我就觉得哈，侍奉我就开始很多的考量。我常常会忘记神在我生命当中他的呼召，他的意向。所以透过马可福音，我真的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的悔改。我说，主，你怜悯我，你改变我。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担任小家长，我们在教会担任执事，我们在教会担任长老，担任传道人，我们担任同工，有时候侍奉一阵子，让你一些心痛的、沮丧的、失望的，或让你生气的，慢慢慢慢，你就对教会失去了盼望，你对事工失去了盼望，你对牧养也失去了盼望，就算了，我休息一下好了。哎呀，让机会给年轻人做，让机会给新人做。我们的嘴巴这样讲，其实我们都已经忽略了神在呼召我们的意向。神的呼召是从来没有后悔，这个意思是什么？神的呼召是不收回的。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正在听这篇信息，你过去曾经在一些的职位上侍奉，而你现在已经退下了，如果不是因为身体的健康，如果不是因为你换了个搬到一个其他的城市，我真的鼓励你，你在神面前再次的祷告，再次的寻求，也再次的悔改。主，恢复我起初的爱心，恢复我向着你的热情，让我能够跟随你的脚步，我好去做一个服事，是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就是我是被这件事所呼召的，我是被这件事所呼召出来的。我的生命的见证要胜过我的手所做的工作，我要用我生命的见证，不是我事工的果效，我侍奉的心情，我侍奉的好坏。当然我要操练啊，我要进步啦、啊、当然我还是要学习啊，总是不能我的服事总是停在原样，但我要进步啊。但我最重要的是，我要我的生命的见证使我能够一直在这个岗位的上面，我为主忠心，我为主忠心站立。在所有福音书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忽略了忠心。在神面前，神看重我们侍奉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一个。在现今的功利的主义的里面，我们侍奉常常也会随着世界的脚步，那就是我们看重这个人的恩赐，我们看重这个人的能力，我们看重这个人的吸引力跟影响力，但我们忽略了神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忠心跟良善。一个良善的人，他可以持续在神面前活出一个温柔、谦卑和顺服的生命。他里面的良善使他在整个侍奉的上面没有野心。忠心是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侍奉的是神，我们的奖赏、我们的称赞是主，我们在乎的是主。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侍奉？是神给我的恩典。我为什么要持续在这里侍奉？那是他对我的托付。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持续的侍奉？那是他给我的一个机会，那是他给我将来一个得奖赏的机会，我可以得到他的称赞。我的2000两我可以去经营2000两，我的5000两可以经营5000两，我的生命的建造是用金银宝石的建造，我今天的侍奉是我这个无用的仆人我当尽的一个侍奉。神给我一个机会，我能够来靠近他，我能够侍奉他，这是呼召。而神的呼召从没有收回。亲爱的家人，如果你现在已经从原本的侍奉退下来了，如果你已经对你的侍奉现在充满了灰心、沮丧、无力感、无奈感，如果你在你的侍奉上面一直看不到果效，那么第一，我们求神在神面前说，主，把忠心赐给我，把良善赐给我，把智慧赐给我，求你也把能力赐给我，再次显明你在我生命中的呼召。以赛亚被呼召去向那些绝对不会听他的人去传福音， 耶利米被呼召是向着那些可能将来要杀他的人要去传福音。以西结被呼召是呼召他在整个国破家亡的时候他被呼召，他所做的也是向他已经被国家被灭亡的那群人，他仍然被呼召去向他们说话。亲爱的家人，不要以为你呼召我一站在台上一讲话所有人都非常的羡慕，所有人都会听，不，有时候我们就是忠心的讲，良善的讲，忠心的在神面前去回应神的呼召，不要因着人的果效而需要。耶稣特别在马可福音一章从这35节38节提醒我们，即使你的侍奉有这么多的人在期待你，这么多人的渴望你，这么多人渴望来看见你的服事，需要你的服事，你仍然要问自己，我一定要来先去满足神，第二我要来满足神的呼召。亲爱的家人，鼓励你一定要踏上命定，你的命定绝对不是一个人以为的命定，人以为的成功，你的命定是忠心的在神把你放在的那个位置上面，那是我们要得奖赏的地方。40节到第45节，耶稣洁净大麻风，在这段里面你要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动了慈心。关键就在于这个人的祷告，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跪在神的面前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不是你能不能，耶稣啊，如果你能的话你来医治我好吗，不是，而是他知道耶稣能，他有这个能力，而是说主你肯不肯，主你肯不肯，你若肯我可以得洁净。他知道神的能力，他知道神的大能， 他知道神的恩宠，他也知道神的医治，但他仍然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主你若肯我就可以得医治。他不是强迫主啊，他不是要挟主啊，主你一定得医治，不，我是说主你若肯，你若肯我一定可以得医治。诶，他在这件事情的祷告的上面摸到了神的心意，所以耶稣就为他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其实耶稣不用摸，诶，耶稣只要说好你洁净了，为什么要耶稣摸？所以你会发觉耶稣的医治往往是带来肉体的医治，也带来我们灵里的恢复，他被接纳了。大麻风的人可以皮肤好，但是过去被人拒绝的经验，被人藐视的经验，被人那种鄙视的那种的眼光忘不了。耶稣伸手摸他，表示接纳他，使他过去的那种的羞耻，过去对人的惧怕、逃避、害怕，甚至是被人的厌弃，耶稣的伸手摸就使他得了医治。亲爱的家人，如果你从原生家庭成长到现在，可能你没有得大麻风，但是你过去被人深深的伤害过，你被人羞辱过，你被人咒骂过，你被人厌弃过，真的像大麻风一样，你到哪里人就讨厌你，你到哪里人没有接纳你，你被人狠狠的拒绝过，你可能在婚姻上面失败，你可能在人际关系失败，你可能在感情的生活你曾经被人抛弃过，你被人欺骗过，但今天你说主啊，求你，求你，如果你肯，求你来医治我心灵的受伤，你医治我灵里的受伤，求你伸手摸我，求你触碰我，求你来抱抱我，我是被你接纳的，我是被你所喜悦的，我是被你医治的，主啊，我向你求，或许我没有外在外体身体的疾病，但是我的灵生病了，我的心生病了，我的记忆生病了，可能我的记忆里面充满着被伤害的记忆，我的记忆里面充满着被人拒绝的记忆，我的记忆里面充满被人给欺骗的一个记忆，主啊，怜悯我，怜悯我，医治我，医治我。主耶稣一定会动了慈心，今天要在你的身上进行医治。亲爱的家人，你今天就开口说，主求你，求你，你若肯，求你为我动慈心，触摸我，医治我，从原生家庭，从小到大，在我的求学的过程，在我交往感情的过程，在我婚姻的过程，甚至我亲子关系的过程，我灵里好多的伤痛伤害，求你医治我的记忆，把我那些伤痛痛苦的记忆，求你来安慰。你可以寻求得着神的医治。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要去学习的，那就是当耶稣对他说，不要不要去跟别人说，你只要好好的去做洁净，就给祭司看就好了。因为耶稣当时在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可是那个人出去倒说了许多话，以至于耶稣无法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去服侍。亲爱的家人，一个肉体跟血气的热情，没有智慧的热心，往往会影响跟拦阻了神的工作。你从这段话，你立刻可以清楚的看到，耶稣看重的是，看重的是什么？内里的工作。耶稣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生活，神在我们灵里的工作。他不要让人失去焦点，以至于哇，来哦来哦，我得医治了，麻风得医治了，大家赶快来。耶稣伸手摸，这个摸是让他的灵里从根本上完全得到医治。但是我们很喜欢宣扬的，看见的是外面得了医治。亲爱的家人，今天我们内里生病的人不见得少于那些在身体上生病的人。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人生病了，这个人身体有状况了，我为他祷告。但一个人灵里生病了，心灵生病了，他里面不是，我不是指所谓的忧郁症、躁郁症、恐慌症，我是说他里面的那种羞耻感、被拒绝、不信任人，里面的害怕、里面的谎言、里面对人的那个恐惧、对人的那个拒绝，这些需要被医治。亲爱的家人，耶稣的工作一定是把道传扬出去，而把人的灵重新得医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神要在我们这人的身上找到居所。亲爱的家人，一个热心没有智慧的热心，一个没有智慧的热情，往往会拦阻神在我们内里的医治和工作。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在今天短短的35节到第45节，你一定要看出神的恩典能力的来源是去满足神，去祷告神。神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是走在被呼召、被异象的呼召的道路上面。再来，求神动了慈心，伸手摸我们，医治我们。最后，给我一个智慧，让我的热情里是在智慧里面，让我的热心是在智慧里面，好叫我所传讲、所宣扬的一个工作，是把人里面的这个内心被预备好，让人真实的走进到内在国度，神的国度的建造，以及神在我们里面的居住、掌权。愿神大大赐福给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在马可福音里面看见神的榜样，我们也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面。愿神大大赐福给您。